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总统周四晚发表全国讲话，阐述军援以色列和乌克兰的重要性。美国前副国安顾问伯明称，习近平和普京试图颠覆和平的世界秩序。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y to upend a peaceful world order.
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以色列。
It's important that the conflict doesn't escalate regionally. That's why I'm talking.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10月19号晚间将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强调美国向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两个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性。有关详情，本节目稍后将继续报道，请锁定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10月19日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战双方尽快停火止战，并且承诺北京将与阿拉伯国家协调，推动早日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习近平是在北京会晤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德布利时发出这一呼吁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这似乎是习近平在以哈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就这个议题发表较为深入的公开评论。与此同时，正在以色列访问的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10月19日谴责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暴行。苏纳克是继拜登总统之后又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西方领导人。
It's important that the conflict doesn't escalate regionally. That's why I'm talking to as many people as I can across the...
苏纳克说，这场冲突不在这个地区扩散至关重要，因此我将和本地区尽可能多的人沟通，而且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会在这次访问中和更多的人会面。苏纳克此行旨在寻求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获得释放，并且开启通往加沙的人道救援通道。下面我们来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10月18日就巴西提案人道停火以援助加沙居民一案进行表决，结果12票赞成，2票弃权，美国动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表示反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应该先让各方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发挥作用。
Yes, resolutions are important. And yes, this council must speak out.
他说，是的，决议很重要，而且安理会必须表态，但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基于实际情况，并且支持能够拯救生命的直接外交工作。接下来，在日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专家小组本星期抵达日本，他们对福岛附近水域捕捞的水产品样品进行检测。这是自从日本政府今年8月底开始排放福岛核处理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进行这种检测。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家保罗·麦基尼蒂说，我们来这里亲眼看到如何操作非常重要，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我们看到了水产品从船上卸下来运到陆地，还有样品打包。最后，日本政府10月19日呼吁中国释放一名被捕的日本公民。今年3月，一名日资企业安斯泰莱制药集团的日籍员工在中国被拘押。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说，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促成此人获释。
本年3月に北京市で中国の国内法違反があったとして拘束された
松野博一说，我们可以证实，今年3月一名因为涉嫌违反中国国内法律而被拘押的50岁男性日本公民在10月中旬被捕。我们正在通过不同的层次和多种渠道向中方强烈要求尽快释放此人。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目前还没有证实该员工的身份，不过其发言人表示， 公司仍然在通过中国外交部收集相关信息。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拜登总统周四晚间发表全国讲话，阐述军援以色列和乌克兰的重要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10月19号晚将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电视谈话，强调美国向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两个处于战争状态下国家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重要性。这次谈话定于晚间8点黄金时段开始，目的是向国会寻求1000多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款项。这笔援助款项除了用于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援助之外，受到北京威胁的台湾以及不堪非法移民困扰的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地区也是受益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将在谈话中告诉美国人民，在世界处于急剧变化之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之音中文部将于星期四晚间8点起在其网站和社媒平台上实况直播拜登的讲话，并且提供同声传译。 CNN 最近一次所做的民调显示，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之后，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同情以色列，但是在美国应该向以色列提供多少援助问题上，受访者却没有明显的共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向以色列提供安全援助，根据一项有效期为10年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每年向以色列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拜登即将向国会提出的新的拨款要求，预计将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几1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民众对持续援助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却大大下降。CNN 今年8月做的一项民调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国会不应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在是否应该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问题上，美国国会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将近3/4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而有62%的民主党议员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拜登总统刚刚访问以色列归来，他在访问以色列时表示，我们将确保你们拥有保护你们的人民、保护你们的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拜登还表示，解救所有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并将他们安全地送回家，是目前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指出，美国目前正在与各方共同努力，通过一切渠道解救人质。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对美国前副国安顾问伯明的采访报道。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麦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麦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副国安顾问伯明星期三10月18号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试图在欧洲推动混乱，在中东推动混乱，最终试图在中国前院推动混乱。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好的，陆阳。卡拉的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与前往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普京进行了会晤，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中国论坛的伯明对美国之音说，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y to upend a peaceful world order and a world order that was built on democratic.
习近平和普京试图颠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一个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从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中国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与俄罗斯签订了协议，他们建立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这背后是有目的的。卡拉的报道还说，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莫斯科，继续深化中俄关系。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从未对俄罗斯提出谴责，也不曾把俄罗斯的行为称作侵略。针对当前的以哈冲突，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对发动袭击的哈马斯进行谴责。报道还引述伯明的话说，现在习近平在北京接待普京，这是在延续这种深化的伙伴关系。伯明认为，中国继续与俄罗斯独裁政府捆绑在一起，试图在欧洲、在中东和台海制造混乱。
Xi Jinping is focused on what he calls consummat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which is a nefarious, deeply disturbing vision.
伯明说，习近平的重点是他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邪恶的、让世界深感不安的愿景，它是和平民主秩序的对立面，这是企图把独裁政府和独裁政权的轴心置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如果我们让它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我们一定不能让它实现。伯明认为，美国需要让中国知道与俄罗斯捆绑是有代价的，美国应该向我们的盟友靠拢，邀请其他伙伴加入，并且向北京明确表示他们将付出相关的代价，而且这不仅仅是名誉的代价，而是与独裁政权相结合的经济代价。卡拉的报道还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回复美国之音询问对习近平与普京会晤的评论时表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与俄罗斯结盟感到担忧，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非法和残酷的战争之际，中国接待普京令人遗憾地展示了对俄罗斯的支持。我们此前曾经说过，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先生提供推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平台。伯明还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今年以来美中两国政府沟通和高官会晤有所增加，但是这并不代表美中关系真正回暖，这是中国领导层的战术。他认为，我在他们在中国发表的声明、讲话和文件中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希望与美国更密切的合作，或者放松习近平正在追求的这些宏伟的全球野心。
The U.S. first of all should not believe, or nor should European leaders or leade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believe, that Beijing is expressing any kind of goodwill or good intent with respect to what's happening.
伯明认为，美国需要看清中国的实际意图。在乌克兰战争和以哈冲突的问题上，美国不应该相信欧洲领导人，或者世界任何地方的领导人都不应该相信北京正在表达任何善意或者良好的意图。卡拉的报道说，今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官相继访华。九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会晤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多次表示，美中双方都在准备更多高层会面，11月有可能实现拜习会，但是具体安排还没有确定。报道引述伯明的话说，
I don't know what Xi Jinping's plans are. He doesn't make his plans known because he likes to use
伯明说，我不知道习近平有什么计划，他不公布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喜欢利用这种模糊性作为手段来对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天真外交官，试图迫使他们做出让步。伯明认为，我们有时把外交视为可以在真空中完全独立发挥作用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外交只有在硬实力、经济实力和愿意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伯明说，中俄无上限关系搅乱世界和平。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中共统治74年，党员逼近1亿，党员想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组织部不久前发布的统计公报宣布，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9804万。有分析指，无论是党外追求入党的，还是党内成员，其动机往往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基于逐利目的，这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共识。随着中国的国际形象每况愈下，中共这个举国思想和行为的指挥棒，其党员心里到底想什么？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报道说，人在北京长期观察国内时事的分析人士张先生认为，党员的构成和人数完全是有目的的人为调控。
那至于就是说这种党员的这种党员数目的这种调整啊，实际是人为的。我坚信是人为的，它有点像我们的 GDP 的或者是其他的statistics， 它都是人为调整的。
张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组织的人员的数字的增加与减少仅仅是表面的，它的主旋律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组织成员被裹挟着加入了反美的洪流，然后这是当前中国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会延续多久，是一个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一个密切需要观察的。
张先生平时生活中和很多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有过不少接触，他直言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组织非常非常的虚伪。
这个组织成员就非常非常的虚伪，这个他都知道了，就包括这些年轻的刚加入的都是就非常的虚伪。然后那他就组织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发展到这个地步，还没有脱离，就是说几年前我们一直认为，不是他们一直被认为，就是说他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是就没有不存在的基础，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一个分裂的集团。然后，所以为什么他们自己把，甚至他们自己也会说自己拿到的这个 party membership， 他们自己叫党票嘛，是一张票，一张上船的票，上了船去分享利益嘛。
今年在南京某大学念本科的大二女生小晶刚刚提交了入党申请。说到入党的动机，小晶毫不讳言，就是为了拿船票。现在反正我申请主要是考虑多一条路，多一种选择，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个想法。22岁的高琪属于特立独行里面的一个，他刚刚毕业于湖北省的一所医学院，并且有去法国留学的计划。高琪告诉美国之音，他从未想过入党，也不想在任何党政企业工作。然而和急于拿船票的年轻一代相比，已经上船的中年一代有少数却开始面临下船的烦恼。生活在北京的费先生是一名入党多年的老党员。费先生2年前做出了退党的决定，原因很简单，他想带着孩子移民美国，但是担心自己的党员身份会拖累这个计划。另一位也有退党之意的胡女士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意思说你不能说你想入就入，你想退就退，不是自由进出的，你要想走也是我们不要你了，就这个意思。
胡女士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目前也开始考虑移民美国。她认为现在年轻人要求入党都是为了私利，
跟他以后工作什么，只要但凡涉及到利益的人肯定会想的，不 者现在你看经济不好，很多人想去考公务员什么的，就这个趋势。那想考公务员的人，我觉得他一定会想入的，因为这是他的加分项。同等那个条件下，他可以选一个党员，对不对？这我说党员是一个往上走的敲门砖。四局级领导干部好像必须是党员吧？再往副部级走，不可能，不是党员肯定不可能吧？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中共统治74年，党员逼近1亿，党员到底想什么？接下来与您分享世界媒体看中国，西方何以不再信任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0月18号公布今年3季度 GDP 增长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有所增强。中国官方认为，按照这样的趋势，中国完成今年预定5%的增长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美国主流媒体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具有支柱性作用的房地产局势好转之前，任何预测可能都缺乏可靠的支撑。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然而最近两年，世界媒体呈现出各方的另一种共识，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增长或慢增长，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构成拖累乃至破坏。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西方为什么不再信任中国？
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许多批评者和观察家说，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国官方媒体最初长时间使用的名称是武汉肺炎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有力的舆论封锁和虚假信息宣传，在中国大爆发，随后扩散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瘟疫、大变局。疫情清零政策强制推行了3年，导致中国人苦不堪言。习近平本人在2022年年底也对到北京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承认，中国许多城市冒险上街抗议的年轻人是对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也是在2022年年底，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无预警的全面放弃、放开，导致数亿人短时间内集中感染，医院和殡葬系统不胜负荷，中共当局再度采取封锁消息、不发布死亡数据等措施控制疫情，并宣布自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抗疫成功。从2022年12月开始，清零政策放开，中国对国际国内的旅行限制放开，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一度呈现出快速恢复和发展的苗头。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己前3年瞎指挥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给中国造成的祸害，并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审时度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早先为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绝望的外国投资者也再度看好中国。然而好景不长，中国经济从中共清零政策的严厉和有效打击下强劲恢复和反弹的势头只是昙花一现。今年年初，国际间对中国经济全面复原并恢复强劲增长的乐观情绪已经烟消云散，悲观看法成为主流意见和见解。
I think a lot of the weakness, especially in the goods producing sector, stems from the weakness in demand, and as discussed, there's also that lack of wealth.
金融时报报道，外国投资者逃离，中国技术业界群体处境艰难。华尔街日报报道，与总部断绝联系，全球投资基金经理们困坐中国黑箱中。路透社报道，在市场悲观丧气中，中国共同投资基金销售干枯。雅虎财经报道，外国投资者近来持续大举抛售中国资产，把钱放在中国将变得更加有风险。经济学人报道，在中国做生意对外国人来说正在变得不可能了吗？6月8号在国际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西方对中国的天真看法寿终正寝。文章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眼下是令人不安的清醒看中国的时刻。 文章还说，乌克兰的战争笼罩在研讨会上，与会者没有人喜欢谈论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和平斡旋者，就像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所暗示的那样，与会者所谈论的是中国特使游走于欧洲国家的首都，提出乌克兰放下武器祈求和平，与此同时又把普京说成是一个进行自卫的统治者。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西方何以不再信任中国？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接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学院学生对台积电的看法。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新建两座先进元晶厂，目前已经招聘2000多人。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距离以工学院闻名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大约40英里，附近还有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的工厂，英特尔是这个工学院的最大雇主。下面余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民实地走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学院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当地了解学生对台积电的看法。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学院学生库伯马伦说，
I have heard of them, mainly through my father.
主要是我的爸爸在英特尔工作，我从他那儿听说了。我听说他们正在离这里很近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工厂，还吸引了很多我们学校的人去工作。工学院台裔学生奥尼克斯说，
其实就是蛮开心的，因为以后就多一个工作机会吧，对吧？然后就是这样子也可以说嘞，未来比较有一点发展空间，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在留在 Phoenix 就是多一就是变成一个选项这样。
留学生尤金尼亚，
我觉得台积电这里好像对美国人还不是这么熟悉，因为我问过好多个美国同学，他们都不知道台积电是什么。
许湘云和刘恩民的报道说，台积电与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的代工厂相距仅仅50英里，台积电还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签署了协议，加强与学生的联系和支持，以吸引人才。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y are competing with Intel for semiconductor, and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because.
库伯马伦继续告诉美国之音说，我的印象是他们正在与英特尔在半导体领域竞争，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竞争总是好的，意味着两家公司都会努力做得更好。我是保持中立的，如果两个公司都要招我，我会很认真的考虑。尤金尼亚说，
可能 Intel 会相较台积电在这里会有更大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是美国公司，也听说很多就是有很好的福利，然后第二方面可能会是毕竟工作机会可能会相较更大，因为 Intel 是就是各个就很多州啊，然后包括Phoenix 也有很多厂，但 TSMC 可能就只有一个厂而已。
奥斯汀乔说，
当
然如果台积电有好工作，生活平衡，工资高，我就会加入。陆阳，
感谢宇卓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的接访报道。最大晶圆代工厂扎根亚利桑那州，当地大学生怎么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